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每逢想到爱子耶稣，我们都充满了感恩，因为只有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跟父恢复那亲密的关系，恢复到我们原生的家庭的关系。主，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恢复到亲子的关系，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好处都是从父亲而来的。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天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核心价值什么，核心的身份是什么。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早上来到天父的面前，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再次透过你的话来建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用信心跟神来连接，以致我们都能够讨神喜悦。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读经的时候真心的来看见你的话语，真是像大腿锤一样，能够击碎所有的磐石，坚固营垒都能够击碎，使我们的心能够柔和谦卑。赞美主，谢谢你，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欢迎圣灵帮助我们，向我们吹气，说不但成为有灵的活人，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活在这个神的心意当中。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23章，然后那23章呢，总共有40节左右这样的经文，但是里面呢却充满了这些启示。那特别有两个角色出现，一个是牧者的角色，牧者的角色；第二个角色是先知的角色，先知的角色。这两个角色呢，都是在以色列国或者在犹大国里面重要的角色。其实就讲到领导团队了，领导领袖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兴盛或者失败。如果错的领袖，当然走的方向就错误了。健康领袖可以建立健康的国家，一样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一定要培育健康的领袖，要培育一些这个人才出来，都是在神国当中被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看见这件事，然后来整个国家能够有机会能够改变，不断的提醒耶利米，要告诉他们这国家其实败坏的原因是从领袖开始的。所以领袖何等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为领袖祷告，不仅是国家领袖，很快就要选总统了，要为了国家领袖祷告，选出来的是有好品德的，选出来不仅有能力，品德是摆第一。一样在家里面，我们要为家庭祷告，让我们的家长是健康的。好，那在工作当中，我们领袖也是这样子，我们教会都是如此。所以真的是要看见神在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听从。好，那今天看起来比较多是在讲假的，或者讲这个不健康的领袖，我们怎么看待？好，我们从第一段来讲呢，是从第一节来到了第八节，是第一段第一到第八，一起来读一遍，请。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而赶他们到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
好，这边讲到第一段，神说话，他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把牧人圈起来。这边第一段讲到牧人焦点，这个牧人呢是不好的牧人，或是恶牧人。其实讲到什么呢？他不仅是讲到牧羊人，讲到带领整个犹大国的这些领袖们，包括君王，包括先知，包括祭司，包括长老，这些都是在带领整个犹大国的百姓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是有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残害神的羊， 他们赶上神的羊，神把托付给他们，羊是最重要的产业，羊是牧羊人看为重要的，其实大牧者就是上帝，上帝把这些牧羊的权柄给了这 君王、祭司、先知还有长老们，他要盼望你们好好的来照顾的羊群，但是他们却有灾祸，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照顾羊群。好，第二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这些牧羊他的百姓的牧人，斥责把他圈起来，这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因为神把托付给了他们，并且呢要他们好好养，好好的照顾这羊群，但是他们却没有照顾，却是赶上，并且呢让这些羊呢走偏的道路，这是牧羊人该负的责任。好，那牧羊人到底要做什么呢？好，这没有几个很重要的，用正面来看，第一个呢要做什么事，他要招聚羊群，你看到吗？牧羊人的工作专门在招聚羊，因为羊自己会偏行几路啊，特别呢这些这些是在外圈的，就是说没有在圈里面的，他到底是自己乱跑的，需要把他领进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要为羊什么舍命，舍命意思是常常想到羊，不是想到自己，想到羊到底情况如何，无论在圈内的圈外的我都有责任，我盼望把羊圈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好，第二工作，他要看顾羊群，不仅要来招聚，要来什么看顾。所以我们当个牧者的，无论是谁，我们当牧者的在圣经教导我们人人皆祭司没有错，但是到新约人人都要牧养神的羊。来到丰富教会，我们门徒，我们要带更多人归向耶稣，归向主的时候，第二步就要训练他们成为主门徒，主门徒之后呢，第三个就要差派他去到这个羊圈外去带领羊群，使他能够牧养主的羊，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来拓展神的国。好，那羊圈代表什么？就今天的教会，两三个奉主的名聚集，那个就是羊圈了。那我们羊圈的目的不是你好我好，牧羊人非常的好，我们要去把羊带到神的羊圈，所以我们要去拓展神的国，这个所有人都有这个责任，要去建造神的羊圈，简单来讲就是建造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羊圈，人人都有责，人人都要去找羊进到神的羊圈当中。所以你看到吗？第一个工作，我们要看见牧羊人要招聚，因为羊自己不会来到羊圈，不会来到教会，牧羊人走出去，所以我们被装备目标是要走出去，每一天都要出去，然后呢把羊带到神的羊圈。第二步呢要看顾神的羊，因为羊呢不会自己看顾自己的，什么草都乱吃，需要被看顾，对的要吃，不对的不要吃，要帮他看顾照顾他，是牧羊人的工作。好，第三个呢，我们要第三节说，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他们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第三个就是要带领他们，羊呢没有方向感，羊呢会乱转，会乱跑，所以需要一个 leader， 要一个群羊的 leader， 带他们去到哪个地方有青草地，哪边有溪水旁，哪边可以躺下来吃喝，哪个地方是行幽谷，但是不用害怕，我与你同在，然后呢在敌人面前为你预备宴席。这诗篇三篇都讲到羊的日子都需要牧羊人的。好，你看到吗？第三个工作呢，他就是要招聚，然后呢带领使他们回到羊圈里面，所以带他们往前，也带他们来到神的教会，这都很简单的真理。最后一个来要干嘛呢？要生养众多，羊要不断的生，你要养他，你带他照顾他，最终目标是他能够生养更多出来，羊才会生养，牧人生不出羊，羊是才可以生养，牧人照顾羊，他毕竟会什么生养出来的，所以牧者是关键，牧羊人是关键，所以这个就是看见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神设立领袖主，因此在这个盼望他们能完成上帝透过亚伯拉罕之约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神看见的一个心意。好，接下来看到好第四节，我必设立照管他的牧人，牧养他们，来设立照管。原来牧羊人是神所设立，牧羊人是神所拣选的，然后拣选之后，然后差派他们，这是神所做的工作。所以牧羊人非常重要，你不能自己选自己要当牧羊人，是神所设立的。 神拣选谁就拣选谁，神拣选所罗门王就所罗门王，大卫就是大卫，上帝有他的心意。但是你看到吗？都是神所设立的。既然是神所设立，你要当牧羊人，你就不要随便丢弃。牧羊不容易，像刚刚我们老师讲，牧羊真的不容易。但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职分，我们要尽忠就可以了。羊本来就是很容易迷失，羊很容易啊这个乱跑，羊容易什么互相的打架都可能的。但是你不要放弃，因为是神设立的，你就坚持上帝给你的工作，然后继续往前走。好，接下来你看到牧羊呢的情况有很多难处，之一就是他们会惧怕，他们会惊惶，而且他们呢会走失。好，看到这吗？惧怕、惊惶、走失，好，这是羊的特质。他很容易害怕，他容易什么惊惶，他也容易走失。如果你不要有这样的特质，我告诉你一个秘诀，请你当牧羊人，你被提升，你这方面就会少了。好，为什么？你的焦点不在你自己，很多问题都出在你自己，有很多的羊都看自己而已。啊，我来了这边好吃啊，这个教会对我有什么帮助，然后这牧师讲到如何啊，这个教会的情况如何，都比较算是自己的需要 为优先，这比较消费者的立场。但是你要颠倒过来，你到哪边呢，神都要你去牧养主的羊，不管到哪个地方，你才从这地方开始转变你的身份，你就会刚强，你就会壮胆，你不会缺乏。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界已经从自己转到神的国了，因为神会祝福这样眼光的人。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老是惧怕，老是惊惶，老是缺这缺那个，改变一下，就立志心志说，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开始是牧羊主的羊。因为牧羊主的羊，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祝福在当中。因为神设立的摩西，你看到摩西生命80岁才被神所用，你看到吗？整个完全不一样，他开始带以色列百姓走出来，那是他后面第三个阶段40年，神大大的使用他，因为他知道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了。所以人生非常的精彩，有神迹有奇事，天天跟神走在一起。如果你人生开始这样转换，我相信一定不一样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只是一直在当消费者，上一代是如此，以致他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惧怕、惊惶，很多的迷失。好，接下来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好，公义的苗裔把它圈起来，这个苗裔指什么？指弥赛亚。好，原来呢，上帝心里面有难过，他说，我看到犹大国，北国已经沦亡100年前，现在犹大国也很遭殃。为什么呢？因为恶者要来吞吃羊了。我告警戒他们，但是他们不听，领受不悔改。但是神说，没关系，你们不当好的牧者，我会兴起在大卫当中兴起一个牧者，是完美的牧者，是公义来起家的牧者，他是弥赛亚。他说他必掌王权，他有个特色，行事有智慧，然后地上呢充满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当中呢，犹大会得救，然后呢以色列呢会安然居住。无论是北国南国呢，在这样的王治理底下，天下太平。好，接下来讲到他的名字是谁，他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在讲什么呢？就是弥赛亚的名称啊，弥赛亚的名称。他是非常讽刺的，犹大国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这个王，真的是西底家，为什么呢？他的名字人不如其名，他的名字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的名字就是这个，但是呢却不是这样子做，他是最糟糕的王，就这个。然后整个犹大国灭亡了，就是西底家这个王。但是神知道，神早就预告说，没关系，这个王很败坏，他人不如其名，但是我会兴起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他是耶和华的什么公义，他就是耶和华的义。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就因信称义了，我们不能靠自己，不能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努力，靠律法，靠行为，只能依靠这位公义的耶稣。他不仅如此，他也是最完美的王，他也是最完美的牧羊人，他是大牧者，他来到我们当中要喂羊舍命，并且让羊得了更丰盛的生命。这次讲到预表耶稣会再回来，他是谁呢？他是大卫的后裔。 这是看到马太福音讲到，然后他的族谱一开始讲就讲到这个东西，将来预言的实现。好，所以你看到吗？北国、南国虽然灭国了，但是神会兴起新的苗长出来，是这个上帝做的奇妙的工作。所以你看到神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是守约的神。虽然上一代不怎么样，在这一代也很败坏，北国南国都沦落了，到最后被打散，整个羊呢吞吃了被吞吃，被撕裂的撕裂，甚至被刀杀饥荒，到最后赶散到世界各地去，但神有一天全部把它召回来，这是神的工作。谁做的？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本来就是不属这个羊圈的嘛，这羊圈指以色列国，我们不属的，但今天却进到神的羊圈，进到教会，就是因为有这个预言在当中。好，接下来看到第七节，又要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好，这边说不再，但是下一节说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后裔北方和赶他们到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在本地。一个是不在，一个必在本地。原来讲什么呢？讲到摩西一直到西底家这一代，从北国到南国全部沦亡了，全部被掳了，死光了，但是神说还留下了余种，我还是留下了余民。那哪一代呢？就是新的一代，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到波斯，然后接下来呢就回归的机会了。上帝把这个预言也告诉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守约的神。上一代跟这一代呢经历到很多的恩典，却不珍惜，到最后拜偶像，离弃了上帝。你看到吗？上帝琢磨难过，跟上帝伤心，但是到了下一代，神又使他们能够回归到上帝的国度当中。这应用在我们新约，请大家记得，到最后呢，耶稣会召聚他的羊，从世界各地会召聚他的羊。有一天我们看见主耶稣会永远成为我们的王，主耶稣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牧羊人，这是最喜得的事。哦，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哈。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第二段呢就从第九节到十八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论
到
那
些
先
知，
我心里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咒诅，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力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我在以色列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就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一向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好，这是第二段。好，接下来第二段你看我会看清楚一件事情，除了上一段讲的牧者，牧者什么是好牧者，什么是坏的牧者，很清楚在做比较。接下来神话锋一转，讲到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领袖，就是先知。先知呢在犹大国呢很重要的，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往前走。弟兄姐妹，先知我们知道他要发预言， 他要做异梦，他要教导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律法。更重要的先知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眼见在当中。先知其实就是上帝的眼睛一样，到底现在处境如何，上帝在说什么，然后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哪个地方，先知都很清楚，这是先知的工作。先知呢要看见上帝所看见的事，先知要说上帝要说的话，这是先知很重要的生命，这是他真正的一个职责在当中。好，那我们看到先知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想到个人的先知，好像对个人预言呐、啊，为你这夫妻预言，那是其中一项。但是这个呢是列国的先知，不忘记，哦，他一开始就在摩弗当中，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因为他不仅预表啊这个发预言在啊这个犹大国，他还讲到巴比伦国、埃及，他各方面都读，他都知道上帝的心意。好，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先知呢就是上帝的眼睛的意思，他要看见上帝的心意在当中。那是我们运用在现代的话，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觉得先知只是在教会里面，他其实先知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世界的格局在变化。那先知有一个期待，就是盼望每个人都听见上帝的声音。那先知还有一个就是特色，要知道他所讲的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懂得辨别。好，再来，先知会引导大家接下来有什么阶段，这阶段大概可能是5年、10年的，但是跟现在的处境是有息息相关的。好，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好，那我要讲一下，这次我跟同工去了，还跟师母啊，去到了新生命小组教会啊，青年国事论坛啊。那这次去的话，他讲的更简单啊，但是呢，我参加了3年了。那刚开始参加的时候，母傻傻，为什么讲到很多很多的科技，很多很多的这些未来的事情啊？特别讲到说年轻人呢都在手机里面。好，刚开始就哇，年轻人怎么会在手机呢？因为大家都在手机当中呢，在生活了，人人一个手机啊，从1G一直到5G。那5G 代表什么时代来到了？就是代表说人工智慧来到了，很快这个时代就来到。当然台北是发展比较快了，但是我在听的时候，不是科技的问题，也不是这些未来方式的问题，而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路一定是神要走的道路了。那你如果没有好好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会被淘汰。那再来，教会也不能得着更多更多年轻人，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呢都在这一块领域当中。所以等于说我当然第一年去听的话，他讲了一句话啊，顾牧师说万民都在手机里啊，万民都在手机里。我开始听不懂为什么万民在手机，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后来呢，今年再看他们啊走的路是得到很多年轻人，培育了好多的年轻人，因为大家都在这一块，也培育很多很多的人怎么样在这方面来经营他的社群。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了啊，我们很快都进到这个圈子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先见，好，未来会发生什么事，10年以后说什么事，如果我们要看见年轻人起来被耶稣得着，这一块我们都要去学习，帮大家一起来用科技的东西来得着更多下一代。这个就是先知的眼光了，所以不是只是预言而已，他早就看见那个未来。那我们怎么从这个地方走到那边，要预备，如果没有得着的话，他们就被世界得着，他们就把这个工具呢给恶人来使用了。这个我就从这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教会是有先见的，教会知道以后的脉动，接下来发生什么事，那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以致我们得着更多神给我们的产业跟这羊群。好，接下来你看到这些讲到伪先知或者假先知。好，刚刚讲过这个是不好的牧者嘛，现在讲到也是败坏的先知，我们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特色。那我们正面负面都来看。论到那些先知，我心里面有个忧伤在耶利米说有心中有个忧伤，他是先知，但是犹大有很多的假先知，很多的伪先知，他心里面难过伤心，甚至破碎，那忧伤叫破碎 broken heart 的意思，而且骨头都什么发颤 一直跳，一直很非常的害怕啊，都不晓得上帝的审判来到了，巴比伦军队已经快来的，都唔知啊惊，唔知啊希望，就这种感觉了。这先知呢是假先知哦。好，耶和华和他的圣名啊，我就像酒醉的人，被酒所胜过，因为上帝给耶利米真实的话，让他看见，所以他呢被神的话所抓住。上次我们讲说，他被神的话抓住的时候，你没有活啊，不讲不行啊。OK， 讲了又难过，又被人家丢石头，有没有？被人家陷在监牢当中，里面难过，又不讲又不行，讲了呢，结果是这样子，没有果效，这是他里面的难为在当中的。但是你看到吗？他讲到假先知呢，他讲到几个特质在当中，他地满了行淫的人，妄自作主，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永力使得什么不正。代表说假先知带到国家是如此荒啊，这个荒淫或者呢旷野啦，或者什么邪恶啦，不走到神的道当中，都是因为领袖特别先知他很有影响力。先知讲的话就是奉耶和华的名的意思直接是第一人称的神如此说嘛，哇，所以大家都要听了，好像圣旨一样，好，从他的口中出来的。所以这先知若假先知的话，当然呢，他会假借上帝的名字，然后讲自己的心意，他邪恶的心来误用或者滥用，甚至来使用上帝的名字来达成自己邪恶的心，所以国家呢就走向邪恶的道路。好，接下来哦，连先知代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耶和华的殿中，我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到吗？先知、祭司，还有这些牧羊人呢，都勾结在一起，他们都是亵渎的，代表说他们里面利用上帝的名字，那假说是上帝的名义，然后用自己的邪恶的心，要得到邪恶的结果。好，接下来你看到先知呢，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来，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滑地。把它画起来，他们的道路。原来先知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引路的，他自己的路是在滑地，他走的路是滑地，接下来百姓会不会跌倒啊？会。所以先知要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要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神的道路当中。如果先知走到滑地，大家都跌倒了啦。所以看到一个真假先知，结果也可以看得出来，跟随他的就知道了，他是不是常常跌啊，常常滑，或常常就倒了，这些都是假先知里面带出来的结果，因为他不按正路走路嘛。所以这个就是先知呢，他必须要正面来讲，引导走善路，走正确的道路，走向光明的道路，会稳稳的。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这是要路是要经过，但是不会遭害。这就是真正的先知。哦，大卫也是哦，你不要以为大卫不是，大卫也是先知啊。他也是先知之一，他会讲预言，他会讲出上帝的心意。好，但是你看到吗？第十三节说，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着巴利说预言，说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这边讲到什么呢？讲到北国之前呢，在这个撒玛利亚也有先知，但是他们怎么说预言？借巴利的灵啊。巴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这个偶像哦其实他借他的偶像其实就是占卜了，占卜的灵。 OK， 弟兄姐妹，我们请记得，对待先知我们要做差异的工作，他的走的路到底正不正确他走的道路很重要，不要只是精准就好，要正确比精准更为重要你看来拜巴利的精不精准？当然精准咯，不精准人家怎么去找他呢？拜这些巴利呢，对吗？不是精准就好，记得要正确，正确比精准更为重要。如果走错路方向是错的，接下来呢，哇，就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看先知的时候说，哇，这个人好准，不是准的问题，到底正不正确？他的路做不正确，不要跟。再怎么精准呢，可能是从巴利那个叫占卜的灵而来的。那是从算命而来的，要知道这个辨别根源呢。你看以色列百姓就走错了路，所以北国一百年前就灭亡了，走错了路嘛。所以你看先知的道路很重要。接下来呢，第十四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看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 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恶魔啦。你看到吗？他形容犹大国比北国更糟糕了。北国是靠着巴力什么说预言嘛，然后大家走错路嘛，在滑跌之路。但是这样的犹大国更加的悲惨。这些先知呢，他们会行奸淫，他们会怎么会在淫乱当中，而且跟邪恶人手牵手在一起，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神，然后行恶。接下来说，你看到吗？他说这些百姓，犹大国的百姓呢，他们像最后像索多玛，然后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像什么恶魔啦。索多玛就是我们知道是淫乱的意思，也代表最后是被烧焦啊，神的火降下来嘛，烧焦的意思。那恶魔啦代表什么呢？这被淹没了。现在如果要找到恶魔啦，可能要在死海的里面了，就找得到，被淹没，整个都淹没。所以你看犹大国是这样走错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假先知在里面。所以一样的，我们必须要确认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第一个是方向，不是精准，大家记得这个概念，记得精准不是最重要，方向比较重要。他的路是不是正确的，他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带你的路是不是走神的道路，或是滑跌之路，这是第一个大家知道的。好，接下来你看到这种假先知很糟糕啊，他说神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必用阴沉给他们什么吃，阴沉代表苦毒的意思，非常苦，上帝会给他吃这东西，因为他们乱讲上帝的话。好，再讲一遍，他们乱讲上帝的话，先知是代表神说话，他们假借上帝的名字讲话，上帝就堵他的口，因为他的口讲的都是错误的，上帝呢会处罚他的口给他吃，然后再来用苦胆水给他什么喝，你看到吗？苦，然后再用苦水倒在他的口中啊，好，因为他带给整个大地呢都充满亵渎的事，亵渎就是沾污的意思，玷污的意思，整个都污秽了，都从口开始。好，弟兄姐妹稍微注意一下，你不要随便听信人的话，特别我们一样，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开放的空间，不像旧约，旧约只要奉耶和华的名字都是指第一人称哦，第一人称在讲什么，我就代表神说话，所以先知不能自己呼召自己，是神拣选的。耶利米也是在腹中就被神拣选的。到了新约的时候，上帝把先知放在教会当中，当然有个人性的，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给教会有着先知的功能。好，所以你看到初代的教会，他们常常有说预言，有没有？说预言，好，说预言不代表是先知，但是有先知的功能在当中。那保罗也讲到很重要的哥林多教会，他告教他们，人人都可以什么说预言，好，人人不会当先知，但是人人可以说预言。那说预言呢，他有很重要的方向，你要这样讲，要什么？要劝慰人家，好，要建立人家，要造就人家，你所讲的都要讲到这个范围，使听见的得什么益处？好，使听见的得益处。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的，在教会里面它有这个先知的功能。那但重要的是你记得，你的讲了要讲这个方向，因为你是靠着主的名在讲的，你的方向是这样的方向，都是要劝慰鼓励造就建立或者引导大家讲这个，所以先知很重要。好，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先知的话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记得先知的话是要从什么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先知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会结出什么话就看他平日的他的心如何嘛，他的讲得出来 就知道他的心如何，所以看书就知道什么果子。愿神帮助我们，常常如果你要有先知预言的，你的心比你讲的更为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做先知的平日跟神的关系要好，再来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有什么，你话就会讲出什么。如果里面充满邪恶，他讲出来都邪恶的东西，要里面要充满善，因为一人从善人从里面积存的善就讲出善出来，就要常常保守你的心灵啊， 要祷告，让你先是最佳的状况，你就能够劝慰、鼓励、造就、建立别人。好，这个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在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听，要听他们的话。说预言，然后不要听他们的话，看到这个吗？因为先知藏什么，嘴巴就会什么说出来啊。好，虽然他们是用上帝的名字，但是他们心里面是充满邪恶。你们刚刚讲过偶像啊、淫乱啊、跟恶人手牵手啊，指大地都败坏了，整个城都亵渎了，所以他的心里面就充满这些嘛，所以造成外面的情况。好，是从里面出来的。好，接下来哦，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圈起来这边，出于自己的心，即使是假借上帝的名字，但是这个结果根源在哪边？他的心。好，他的心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吗？这些都会污染人啊。耶稣说从这边出来的就会污染人，从哪边呢？心。所以如果我们要被预言，要记得这个人是谁。好，你要认识他是谁。好，他是不是在教会底下遮盖的？好，然后谁介绍来的，你要澄清楚楚，不要不知道，然后精准就好，要小心。好，不要说他自己是先知啦，我们就给他预言啦，根本都没有查验，很容易就被他污染，所以要小心。如果有一些先知自称的话，那个不要别人随便祷告，最好就是在教会遮盖底下，教会邀请来的，我认识他，他的教会是哪个教会，这个人是不是大家公认是对的，我们才可以开放的，想明白吗？所以不要随便自称先知跑到你小组去，严禁，请大家记得一定要严禁，不要随便就让他进来，那你就会让他能够有机会，他里面做精准，他是跟他的心是很糟糕的话，会带来教会分裂，要小心，好吗？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因为是出于自己的心，那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要小心这个。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另外第三段了，十九节，我们念到了三十二节，北请看那
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宁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禁止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是近处的神呢？不我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的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假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梦幻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的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是第三段。好，你看看我们从第九节到了十七节，到了十八节，刚刚第一段讲到先知呢要引导大家走正确的道路。好，到了这边讲到第二段，讲到什么呢？讲到先知要教导， 要教导上帝的话。好，那接下来到了32节，讲到什么呢？先知的功能性，第三个什么？把它写下来，就是要说预言。哦，因为他要听上帝的话，然后呢，开始要说预言。所以你看到先知呢，他的工作，你看到这边讲得很清楚，要引导走正确的道路。第二个呢，要用上帝的话，要教导神的百姓。第三个呢，他必须要说上帝的话，那个是预言性的话。好，这边讲到啊，特别讲到一个地方，25节，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的名说什么假预言。先知真假看不出来，他都会奉上帝的名讲。好，他们真跟假要怎么知道？好，但是大家慢慢就会了解。他先讲负面的，讲伪这个先知，他说他托我的名，就是骂我的名啊，而且他们说我做了梦。好，所以你看到先知呢要说预言，而且什么要来得着上帝给他的异梦，异梦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先知常常会眼睛这个闭起来，好，然后呢开始呢可以看到一些异象，再来呢就是梦中有什么异梦，他都是用看的，因为他是眼睛看的比较多，看到上帝要做什么，看到上帝要行什么事，所以眼睛啊，所以他是代表眼睛。好，但是你看到怎么真跟假来看这边来，第一个呢不是他是不是奉主的名来，因为异端才不会讲这个嘛，但你要知道这个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第六26节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把他本心圈起来，还是最根源的地方是他的心啊，他的心啊，他的心呢，如果是假的，是诡诈的，讲的东西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了，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的心灵呀，要常常很敏锐，到底他讲的真的，我们可以辨别，也是从他心出来的。好，接下来呢，他说第27节，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好，把它画起来，正如他们的列祖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一个先知真假的话，他在高举什么？自己吗？是。自己很厉害，自己名字呢大过于主耶稣的名字，这种肯定是什么？从心里面出来的假先知。我们要小心，一个真正的先知，他最后把荣耀归给神，你要再找他的时候他也不在了，他不会常常讲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很少的，他都讲到上帝的名字，上帝做什么。我遇到一些先知啦，真正的先知都非常的谦和，哎，他其实经历过很多，但是他不常常高举那些经历。可是我们看到在服事当中，真的是神迹就发生，真这个人就被神触摸，他常常讲说，哇，感谢耶稣，哇，神太奇妙的，耶稣太奇妙了，都是在讲这个。好，他讲说，哇，我的恩赐多么强，恩高都没有，不讲说，哇，耶稣太奇妙了，哇，感谢耶稣，哇，赞美耶稣，都一直指向谁啊？指向耶稣，他不会高举自己名字。所以你看到这个就会辨别了，你看他的心一直在是谁？指那个耶稣，指那个公义的源头。好，再来呢，不会使人忘记上帝的名字一样。好，再来28节，得梦的先知是述说那梦，得我话语的人可以诚实说我的话。好，把它画起来。所以先知呢，你看有些先知他分类，他常常看什么？看异象的。有些人什么？做异梦的，看到这吗？有这两类哦。那有些人是两类都有了，但是出于神的话，大概都是跟眼睛有关系了。他就在看电影一样，他看到你就看到很多的影像出现了，那他就跟你讲，或者呢，他做梦的时候就梦到这个了，那跟你讲。所以这有两大类哈。但是你看到这边呢，无论是得梦的，还要述说那个梦；得我话的，可以诚实讲我所说的话。诚实把它圈起来，上帝给什么话就一五一十讲就可以了，不用加油添醋，神说到什么就停到哪边，神没有多说，你也不用多说，神要你说你就勇敢的说，诚实就可以了。真正的先知有这个特色，他只讲上帝给他讲的。好，另外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先知不是无所不知，请记得 先知是有所知有所不知，因为神要他讲到这边就讲到这边，其他没有讲他也不知啊。梦也是一样，他只看到这片段，他没有讲到整个影片呢，他只是这一段来，想了解吗？所以看到先知不要把他当成神看，请记得不是，他是 man of God 没有错，神人，但是他只是片段，他不是无所不知，他有所知有所不知，所以把先知当成一般人就可以了，不要把他太过于把他当成神，所以要小心，你以为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懂， no no no， 他不是神，好吗？所以有些呢哇，把他讲得很像神，要小心，那个一定是假先知，他什么都懂啊，骗人的哦，他不是神，请大家记得看待要这样看，因为神给的有限，好，他懂的也有限，没有讲神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神要说什么，哦，所以这个要知道。来，再来他讲一个例子，他说糠秕怎么跟麦子什么比较呢？糠秕跟麦子，请问外表看的像不像啊？像，糠秕跟麦看起来都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个地方？里面呢，啊？无聊不聊的来对了，外面看着都是一样，你都可以装得很像先知的样子，但是到底里面是不是？因为麦子里面是扎实的，糠秕是外面的壳，里面没有料。好，听过去好像似是有而非有，但是没有实现。但是真的从神而来的，他进来是从里面来的，他是有料的，一定会让你觉得哇，吃了饱饱的感觉，不会像吃糠秕没有东西啊。出于神的就清楚。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二十九节要清楚，这是整个在辨别先知里面的很重要的话语，是今天的主要的经文 keyword。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什么？”火把它圈起来，注意上帝的话透过先知讲出来会着火，你听完就着火起来了，本来灰心的一讲说哇火了起来了，看看彼得本来很灰心，耶稣用预言跟他讲你还爱我吗，牧羊的王我的羊，最后你什么你要拿着袋子有没有，就到人不要你去的地方有没有，讲到以后你要倒钉十字架啊，哦，你看到他心里面就开始火热起来。好，看到以马五十两个门徒啊，本来沮丧啊，我跟随耶稣，我到最后什么官位都没有嘛。然后耶稣也死了，后来耶稣复活，他们呢伤心到地步，连耶稣都认不出来哦。你看跟随过耶稣的门徒，耶稣复活了，他们伤心忧心到一个地步，灰心的地步，认不出基督。后来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况，就跟他们一起走嘛，一边走一边走一边用圣经从旧约先知开始讲到最后呢，哇，圣经说他们整个心什么着火了。好了，耶稣要继续往前，他说不来我们家坐坐吧，看到吗？然后就跟耶稣就再继续吃饭，继续讲到最后，耶稣走了，就不见他们在，哇，原来是谁啊？原来是基督，看到吗？耶稣用先知性的话对他们讲，这个叫做火。冷的变成热的，真的从先知来的。如果你听了一些假先知，越讲的越冷淡，你心本来已经60度，越讲像20度，要注意一下，这不是从神来的，了解吗？上帝的话会带给你鼓舞、火热，重新对焦、信心、盼望、复兴，那个是从神来的，真的。这是从神来的话，会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好，这些可以知道他的话语是从哪边来的。好，再讲一遍呢，先知也会教导大家，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这些啊祷告、哦，然后预言性的叫先知。No， 有些牧者就像先知，他的讲道是用先知性跟你讲，你一听就哇火热起来，从神来的了，因为他祷告嘛，神的信息给他了，主日的时候讲出来，大家全部都着火了。从先知来的，这样明白吗？因为先知的话像什么 fire， 哇，大家都热起来哇！本来很灰心的，全部都热起来了。先知来的话 ，OK， 好，再来哦。他说他的话又是像什么？又能够像打碎磐石的什么大锤？打碎什么磐石的大锤？这代表什么？很多人哦，听到先知讲话的时候， 他本来背很多的石头嘛，他担子好重啊，很像大石压在他的心头上啊。可现在一来，哐哐哐，整个都昏睡了，明白吗？哇，没事了，感谢赞美主，击碎他里面那个刚硬的心，坚固的营垒，还有身上的各样的大石，家庭来的、工作来的、财务的、身体健康的，他的话一出现，打碎了，你就刚强起来，就不再惧怕了。从先知来的，你们遇到这样的先知的话，有，这是从神来的。这样会被辨别了，一个像什么火，一个像什么大锤，大锤就是像铁锤一样，给击碎那些重担，击碎那个磐石般的这些坚固营垒，击退这些拦阻，使我们开始火热起来了。从神来的话，好，所以你知道先知，他不会告诉你他是先知，你可能都不晓得你是有先知性的，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特质，就知道你是不是了。会使人着火，使人充满希望，石头被打掉了，这个就是先知性的话，将会被辨别了，很清楚了，不是只是在那边预言哦，啊、哦，两个，这不是是其中一项，他是先知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好、哦，不是只是给人家听听讲，就讲讲过去的，因为他是有料的哦。好，接下来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说第三十节，那些先知从各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什么反对。来，他会偷窃，你看假先知会偷窃，互相偷窃啊，谁讲什么我讲什么，有没有？其实他这么多耳聋听不到了。所以假借上帝的名字，然后又假借谁在讲过的话，然后变成他的什么话语，就是 copy 了，很会 copy， 偷窃别人的，这个常常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要注意这件事。再来二三十二节，那些以幻梦为什么预言？什么叫幻梦？就是自己编梦啊，更不是从神而来，自己编梦啊。啊，我想到我梦到什么，昨天梦到什么，编出来的。不是神给的，这个叫做什么梦幻的预言，然后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什么惊夸，就是夸大夸张意思，说百姓走错路，我必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你看我没有猜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假先知的特色了，你就可以知道辨别。好，最后一段来，三十三到四十，预备，请。无论是
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抛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呢？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为你们说耶和华默示的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飘弃，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
好，第三段非常的啊，这一段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很提醒我们，你看到吗？先知的功能非常重要，先知要带领大家走正确的道路，不是精准，是正确，不要走错路滑地。第二个呢，先知要教导神的话，要清清楚楚上帝在说什么话。那第三个我们讲到先知呢要说预言，那这预言要靠主的名，然后要看见或者听见然后说出来。第四个叫做要做异梦的时候要把异梦讲得清清楚楚，让大家能够知道未来上帝要做什么，现在上帝的心意如何。你看到这就是神设立先知的目的，它的功能非常重要。简单来讲呢，就是神的眼睛呢，告诉到底神看见什么，要告诉你说什么，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吗？你看到耶路撒冷也好，犹大国好，那所以我们先知有哦， 有没有牧人呢？有哦。有没有祭司啊？有哦。有没有长老啊？有，但是都是假的，充满在整个神的殿当中跟神的国当中，所以神非常难过，然后兴起真的耶利米出来，真先知了。但是呢，真先知讲话的时候，假先知都会敌对，会讨厌他。 OK， 好，那接下来你看百姓就母撒撒，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好，因为假先告诉他们说没事，平安，不会有刀剑，不会有凶杀，不会有灾祸。你看今天跟昨天一样，天还是这么长蓝，你看到吗？鸟语花香，国泰太平，你看没有什么事，就讲这些事了。所以百姓就在啊，到底是真的假的，很混乱当中啊。好，你看这百姓，因为他们听信谎言习惯了，他们听这些好听的话习惯了。当耶利米出来的时候，他们问耶利米啊，那到底神说什么呢？神到底说什么？他们的心其实已经听信什么假先知的预言了，他们心不信的。所以他问耶利米啊，啊，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啊？上帝有没有启示啊？你看到耶利米回答他们说什么？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什么撇弃你们。什么默示啊？简单的讲说，你们要什么预言？你们还在听什么吗？你们还要什么预言吗？我告诉你，没有什么预言，全部都被神什么撇弃。请问这是预言吗？是，预言就一个，你们都会死光光。哇，这个谁可以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其实他不是在讲这个预言，他在讲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最重要。如果你的心没有真实的悔改，什么预言都不用临到你了。再怎么精准的先知也不会跟你讲预言了，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信邪恶，你只听到那些假先知的话。记不记得耶稣也曾经被些法利赛人呢敌对耶稣人，跟耶稣问一句话，假慈悲假的样子呢？如果你是弥赛亚的话，行行神迹给我们看吧。很谦卑问哦，如果你是嘛，你就行神迹给我们看吧。耶稣说什么？除了约拿什么的神迹外，其他都没有了。在讲什么？他们期待耶稣又开始又变一些什么先知给他们看吗？期待有什么样的证明你是弥赛亚吗？耶稣不是杂耍的，要你变就变。耶稣告诉我，就一个叫做什么啊？这个约拿的先知。约拿的先知什么？就是悔改的先知，没有别的，就是悔改，让所有人都悔改。唯一的最大的神就是悔改。你若不悔改的话，哇，火就下来了。一样的，我们要听先知预言吗？请记得，我们的心最重要，要悔改的心，愿意归向神的心，上帝就透过先知对你说话。所以我们被预言的人很重要。如果心里面刚硬，神的话很简单，没有悔改就是被撇弃，没有什么神迹了，也没有什么预言可以跟你讲了，因为你根本就是刚硬的嘛。好，所以这一段就在讲这个，没有什么话可以给你，有大国你们都会被撇弃，除非悔改，回转才真正的从神的话而来。好，这边就讲到这个哦。然后三十六节，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什么重担。把它画起来，原来假先知讲的话啊，你自己都变成这些重担。重担呢就是默示的意思。好，所以越听就越多的担子。先知不是给人家担子，先知给人家什么？打掉那个担子，不是吗？那个石头啊，哦，然后冰冷变成什么？火热嘛。但是呢，越听就担子越重，这是从恶者来的，不是真先知。好，然后呢，他会误用永生神的 名字，就是曲解了。好，说神怎么说怎么说，其实都不是。好，最后你看到这些假先知的后果，39节，后果很凄惨。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他们，全然忘记，代表说他们有一天呢会很糟糕，接下来呢会被神撇弃，然后呢，有一天在地狱里面，神也不会纪念他们，很糟糕的。所以假先知要注意，他的结果很凄惨，全然被涂抹掉，名字被忘记掉，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你看，带给整个国跟神的城都被撇弃，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辱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代表你看，听假先知，整个国家呢会带来凌辱，而且长久的羞辱，而且人们呢都不会纪念的。好，这边讲到假先知的后果。好，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呢，我们学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要辨别真跟假。好，真的牧者跟假的牧者。再来呢，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好，大家要会辨别。那再来就是我们懂得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知道先知讲的话我们要听进去，并且要悔改，然后走上帝给我们正确的道路。特别先知是看见神未来要做什么事，我们要跟上去，要有预备，要听从上帝的话。上帝的先知呢会带给我们亨通，带给我们成功，带给我们火热，带给我们清省，这是上帝透过先知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了23章对我们说话，感谢你透过先知耶利米，我们看到真假先知他到底有发生什么事，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带领。我们也祷告帮助我们，让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先知性被兴起，先知性的话，先知性的作为看见在丰富教会里面，也让你的教会不再是瞎眼，你的教会是看得清楚上帝的作为。我们也祷告帮助我们听见看见之后，我们就预备，因为神要我们走这条道路，神要我们预备走向这条蒙福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祷告让我们的教会有兴起更多的先知性的器皿起来，让哇这个世代为主来发预言。我们祷告让台湾有更多更多的人起来，能够来发预言，让台湾走向神正确的道路。我们感恩谢谢主。我们最后祷告祝福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有更多好的领袖被兴起起来，我们相信这个国家不再走错路，是走在神所祝福的道路当中。好吧，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修提亚卡拉亚卡拉巴西亚卡，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欢迎耶稣。耶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耶稣跟